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陀克学校频道。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荣总的妇女癌症权威医师陈怡仁医师。陈医师今天要主要谈的是三种妇癌的治疗新发展，分别是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以及卵巢癌。在这三个不同的癌症的领域里面呢，它其实有哪些是过去传统上的医疗方法，有哪些是现在最新的医疗方法。当然对于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其实我还是会询问陈怡仁医师，像这些癌症呢，它其实事先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其实陈医师也提到癌症很少能够有疫苗的，但是他会提到说，今天要聊的这三种癌症里面呢，其实有一种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还有一种癌症呢是在它早期的症状就会出现，所以你也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陈医师还提到了达文西手术在妇癌上面的应用，这种新的科技呢也对需要做手术的妇女同胞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好，那么就欢迎陈怡仁医师的访谈。
我是陈怡仁，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妇产学科里面当科主任，那同时也是兼台北荣民总医院妇科的主任。那我大概从民国86年就开始进入台北荣总，然后就是开始学习妇产科学。那我本身从小就对外科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一开始有考虑选择进外科或是妇产科。那后来会选择妇产科，我觉得妇产科是因为它内外兼修，它有含内科的知识，也有像外科手术以及就是一些紧急产妇的处理这方面的挑战性，所以我就选择了妇产科。那进入妇产科之后，我又觉得我对妇科的肿瘤会比较有兴趣，不管是内科药物的治疗或是说手术上的治疗，所以我就其实在做住院医师训练的期间就打定就是做妇科肿瘤的医生。在进入荣总之后，其实在住院师的训练是蛮辛苦的，还有蛮扎实的。那在住院医师训练完之后，当总医师研究医师，就同时又去阳明大学念临床医学研究所念博士。对啊，念完之后呢，就是同时也兼做临床工作以及实验室的研究。那目前还是都从事这临床的工作，还有就是一些实验室妇科肿瘤的研究。接下来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介绍妇女的癌症。那在妇女癌症里面呢，其实当然包含乳癌，还有就是生殖器官的癌症，但是一般妇产科医师着重的是生殖器官的癌症，主要就是子宫、子宫颈以及卵巢，那还有就是少部分的会阴部的恶性肿瘤。那通常乳房的癌症目前大部分在台湾地区都是归在一般外科的或甚至乳房外科的大夫在治疗。那所以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可能就还是会以妇产科生殖器官的癌症为主。以妇产科比较常见的癌症来说，是包含子宫内膜癌，就是女性癌症发生率在排名第六名，卵巢癌大概是第七名，子宫颈癌大概发生率大概是第八名。接下来我就是介绍这个几个癌症的特质啊。一开始就从子宫颈癌开始讲。那其实子宫颈癌呢，它发生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在所有的癌症里面，很少有单一因素诱发的癌症，这个很少。但子宫颈癌非常特别，它这就很单纯，在 99% 以上的子宫颈癌几乎都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所造成的。那而且其中里面呢，最多大部分都是第16型或是第18型的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造成的。那其实这个发现呢，大概是蛮重要的发现，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发现人类乳突病毒的德国的浩森教授，他就得到2008年的诺贝尔奖。那发现这个病因之后呢，很多科学家或药厂来想说，是不是可以制造 这个疫苗，人类乳突的疫苗可以来预防这个疾病。后来呢，这个疫苗也成功的制造出来上市，而且甚至现在我们也是开始公费施打，哦，国中国小学生就是可以施打这个子宫颈癌的疫苗，哦，在9岁到26岁，哦，都可以施打。那施打这个疫苗呢，可以有效的减少人类乳突的感染，所以呢，也可以进一步就是减少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发生了。那子宫颈癌呢，其实一个筛检一个很重要就是子宫颈抹片检查，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国民健康局啊、卫生署还有就是健保局，其实都一直有推广子宫颈癌抹片的筛检。那目前是鼓励在30岁以上的妇女呢，可以每年一次，哦，免费的做子宫颈抹片的筛检。那子宫颈抹片的筛检它的重要性就是说，它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前期的病变以及子宫颈癌，所以它可以及早诊断，哦，然后及早的预防跟治疗。那但是子宫颈抹片它的准确率，因为它是一种筛检，所以它准确率不是百分之百，大概50%到80%左右，哦，那它主要呢就是从阴道里面去医师采样，就是剥落的子宫颈的细胞，哦，然后再经由病理大夫去做判断。那由于它的敏感度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每年定期的做也是蛮重要，它会提高这个抹片的筛选率以及诊断率。那另外一题就是说，子宫颈癌的抹片呢，有时候少部分也可以帮助诊断筛检出子宫内膜癌。那所以说呢，其实在目前来说，就是不管是子宫颈抹片检查，或是说你做人类乳突病毒的检测，这也可以帮助早点诊断子宫颈癌前期的病变。那通常在抹片有异常或是人类乳突病毒有阳性的话，那可能就会再进一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通常就是做阴道镜了。那阴道镜就是一个放大大概差不多4倍左右的一个显微镜，可以仔细的看子宫颈的构造。那而且甚至就检查的时候会帮他涂点醋酸，或是说用一些荧光染色来帮助发现早期的癌症的这个病变。那在可疑的病灶呢，再去做切片，帮助诊断这个子宫颈癌。那但是因为子宫颈癌其实从一开始被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那开始有这个子宫颈癌前期病变的病灶，一直到真的变成癌症，其实大部分会需要一段时间，不是短短的时间就会发生，常常可能要5年到10年的这段时间。哦，所以说通常真的发生到子宫颈癌，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让病患去做筛检去发现。大部分呢，早期的子宫颈癌或是子宫颈的这个病变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大部分是没什么症状。所以为什么这个抹片很重要？那通常有症状呢，大部分比较典型的就是行房后出血或是不规则的出血。那但是大部分有这些症状，大部分就常常都是已经是子宫颈癌了。所以说呢，其实你如果说是子宫颈癌的这个不管是预防，或是说早期发现，都是很值得去做的。那预防呢，可以考虑就是打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可以减少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就会减少子宫颈癌。那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一定要做抹片，因为抹片可以早期发现癌症前期的病变。因为癌症前期的病变呢，就是还不到子宫颈癌的程度，那通常这些治疗会很容易，比如说这个癌症前期的病变如果比较严重的，可能只是做一个子宫颈的锥状切除，那个手术其实不用住院，门诊就可以执行，那只是把子宫颈切一个圆锥状的一个组织下来，那希望是把这个有病变的组织把它切干净，那这样切干净呢，就可以抑制它子宫颈病变的再进一步的恶化或是变化成癌症。那而且这个手术安全性相对比较高，哦，然后而且就是出血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如果说你已经进展到真的子宫颈癌，比如说第一期的子宫颈癌，这时候建议的方式主要大概就是两大类，一个是手术了。那手术常常需要做子宫的这个切除，但是子宫颈癌的子宫切除呢，跟一般的切除子宫不太一样，因为子宫颈癌它常常会经过子宫颈旁的组织扩散出去，跑到淋巴结甚至到远处的转移。所以在针对子宫颈癌的病人在做子宫的切除手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子宫颈癌根除手术。 所谓根除手术呢，就是子宫颈旁的组织需要多拿一些，那另外阴道呢也要拿一部分，可能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为了多拿这些组织呢，其实常会影响到控制膀胱以及控制直肠的交感副交感神经。所以通常在做子宫颈癌根除手术之后呢，有的时候会术后会影响病人排尿功能，或是比较容易便秘，而且这个手术出血量就会比一般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出血量来得多，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你有好好的定期做抹片检查，你就可以早期发现。那通常早期发现还不到癌症，那只要做子宫颈癌子宫锥状切除即可。那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这个早期的病人呢，他肿瘤比较大哦，那大部分还在局部，那也有可能开刀没办法开干净，那也有可能同时合并化学治疗加电疗哦来控制哦 CCRT 这个来控制他的疾病的病灶。由于这个子宫颈癌呢，它其实目前大概分两个族群啊，一群就是愿意好好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的妇女，那通常这群病人他通常可以比较早期发现这个病，所以常常就简单的治疗就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癌症前期病变就做锥状切除，如果第一期那可能还是可以开刀。但是有一群妇女她不喜欢去做抹片，不喜欢做抹片呢，其实常这种病人会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跑去急诊，那通常他们严重的状况是肿瘤大到出血不止的时候跑去急诊。那这种病人常常就是局部的子宫颈癌的病变呢，那这些病灶有时候也有可能吃到膀胱，吃到大肠，或甚至远处转移到骨头或是肺。那其实这种病人呢，其实在治疗上就会比较困难，除了电疗去局部控制肿瘤让它出血少一点以外，它远处的转移呢常常都要去需要化疗。可是通常化疗一般来说对这群病人的效果呢大部分都不是挺好的哦，大部分都不是挺好的，可能顶多能活一年就算不错了。其实在近年在标靶药的这个发展有比较好的进展，那其中有一个抑制血管新生的这个药，那其实呢这抑制血管新生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我们肿瘤在长大的过程呢，它其实会需要一些血液比较多的血液跟血管去供应，因为肿瘤细胞它是不断增生长很快的，所以肿瘤细胞它本身会分泌出一个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子来刺激呢周边自己长出新的血管去供应这个肿瘤细胞。那这种它英文叫 VEGF 啦齁。那这个发现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 Dr. Folkman， 他是开刀的时候每次看奇怪为什么肿瘤细胞常常血管会特别多，比一般的组织都来得多。那经由这样的研究呢之后去分离肿瘤细胞才发现说原来肿瘤自己会分泌刺激血管新生的这个因子。那所以后来呢就是有科学家去制造出抗体，专门去抑制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这个抗体，让这个抗体失效。那失效之后呢，肿瘤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新生的血管去供应它足够的血液。那所以说呢，目前它也算一种标靶治疗，那常常就是会合并化疗一起使用。那在子宫颈癌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发现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比较晚期的末期的或是复发性的子宫颈癌，你如果合并传统的化学治疗再加上这种抑制血管新生的标靶药物治疗呢，可以延长它的存活期间哦，比如说本来可能大概活将近一年左右，那它可能可以活到一年半啊。这个其实对于癌症的病患，这种末期癌症病患有时候多个四到六个月其实算相当多了。所以我再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子宫颈癌的进展，就是说比较新的在预防医学上可以打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9到26岁施打的效果会最好。那目前呢政府也有提供公费施打。另外呢就对于比较晚期或末期的病人，除了传统的化学治疗呢，加上抑制血管新生的标靶治疗也可以延长病人的存活的期间。哦，这是目前在子宫颈癌方面。
所以其实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疫苗9到26岁可以施打，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这个疫苗它是怎么施打，那一般我们施打率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以前施打是自费施打啦，那通常施打是这样，就一般这个疫苗会建议就是打3次啦吼，那通常是第一个月打，然后之后可能1到2个月又打一次，然后半年之后再打一次。那因为其实现在疫苗大概有不同的价数啦，就是说有2价的就只针对子宫颈癌比较常见的类型，就是 HPV16 或18。那另外也有4价的，就是除了针对子宫颈癌的16、18型，另外菜花的 HPV 也是 HPV 感染造成，在第六型跟第11型也可以去预防。那另外现在新的有9价，就预防更多价型的人类乳突病。那施打率的话，因为现在公费施打才刚开始，而且也要经过那个家长同意，所以不见得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它施打率大概多少。那但是呢，以一般大众来说，大部分是自费施打，但整体的施打率可能还不是很高。那而且就是说，其实是鼓励施打，因为大部分我跟病人说，其实很少癌症有预防针的，
嗯，
哦，
是。
几乎没有癌症有预防针的。所以说，其实有这种预防针，通常打会预防很多的这种就是癌症。那另外呢，也可以预防一些菜花。那其实像它这个疫苗呢，其实在有些国家。男性也可以施打，台湾的话四价疫苗，男性也可以施打。那其实打这个疫苗是，我自己本身都觉得相当好了。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在妇产科执业的状况，常常会需要，有的时候会需要去做菜花的这种烧灼的治疗啊。那其实菜花的烧灼其实是用电烧去烧，可是电烧或镭射，可是烧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有一些烟呐，也有可能病毒会挥发出来。所以大部分我们即使大夫本身呐、啊，哦，包括年轻的大夫，大概他治疗一两个病人，他自己就想去施打这个疫苗了，对啊，预防被感染这样。
所以它这个施打是施打一次终身有效，还是它有它一定的时间性？
目前来说，研究上来说是没有说需要额外的再追加，那但是因为现在的研究追踪可能大概只有十几年，所以可能还要再往后再看，但是。就目前到10年左右，并没有说打完之后10年还要再追加疫苗，倒没有。
那子宫颈癌它的好发年龄层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年纪？
其实它年龄层是蛮广的，它年龄层蛮广的，包你，但是就大概从开始有性行为就要小心了，因为它主要还是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但是还是年纪大一点的会比较多。但是现在有时候也有看到有些年轻化的趋势。对，也是有看到30、40岁的女性有得到这个子宫颈癌。那接下来呢，就讲到子宫内膜癌。那子宫内膜癌呢，它其实是有危险因子，就是说它其实它是算一个比较西方的病。以前子宫内膜癌这个病其实并不是很多，比子宫颈癌还少。那开始变多了呢，其实子宫内膜癌跟乳癌有点像。它跟饮食有关的、啊、哦，然后跟体质有关，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呢，还有就高血压的病人呢，胖的病人会容易得这个病。那主要它是因为雌激素刺激子宫内膜不正常的这个增生，然后如果病人他本身比较不容易规则的排卵的话，黄体素会比较不够，就比较容易变成这个子宫内膜癌。所以说呢，其实子宫内膜癌它是一个，就是说。可以从运动跟饮食去减少它发生率的哦，比如说你运动减重就会有帮助。那饮食呢，少吃脂肪类高的啊，油炸类高的啊，这个会有帮助。那这群病人呢，通常比较没有特别去做什么筛检，为什么？因为子宫内膜的病变，通常它会有明显的症状，大部分就是阴道会出血，所以大部分病人都会，如果出血就来找医生，大部分可以早期发现。哦，除非是说你这出血你都不管它，你就已经到这个贫血已经喘得不得了，才愿意看医生，那通常就很严重。那如果说你是一开始很注意有出血就来看的话，那原则上大部分可以早期诊断。那在初步的诊断上呢，临床上我们通常医生会做还是会做内诊抹片，排除掉子宫颈癌。接下来就做超音波，超音波的话可以看子宫的内膜的厚度是不是太厚。如果呢有太厚有怀疑，那就要再进一步做子宫内膜的采样，或是配合做子宫镜去看内膜有没有不正常的病灶。 那这采样下来再去送病理的化验。在这个采样呢，大概有两种啦，一个是说门诊没有上麻醉就直接采样，但是这个可能要比较适合曾经生产过的哦，如果都没有生产过，可能会比较痛一点。那如果有上麻醉的话呢，通常可以采样的会比较完整，准确率也会比较高。那如果说这个采样之后你还是怀疑有内膜癌，但是还是没有发现，那你就可能要配合做子宫镜去再进一步诊断。那如果呢在病理采样之后确定是内膜癌之后呢，那接下来治疗通常子宫内膜癌一个标准的治疗是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呢就是把子宫卵巢都切除，那而且就是可能配合一些淋巴结的切除跟采样。其实在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手术其实近年的进展比较多的应该还是比较微创。在妇科的癌症里面呢大概比较明显对病人有帮助的改善生活品质的微创手术就只有在子宫内膜癌这一项。那特别是子宫内膜癌的手术也可以合并用达文西机器手臂的手术哦。那达文西的手术呢，它有提供几个优点啊。第一个，它是提供立体的影像 ,3D 的立体影像。所以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它其实在影像有同时有放大的效果。所以其实你是在做一个癌症手术也是等同于这一个显微手术。因为你把病灶都放大，血管都放大。所以不管是止血啊或是切割病灶都会比较精确。另外呢，它这手术的器械呢稳定度很高，不会抖不会累，而且它的机器其实手腕相当灵活，就像人的手腕在活动一样，大概没什么死角哦，所以说是蛮不错的手术方式。而且在内膜癌的病人配合这手术，你也可以同时做哨兵淋巴结的采样，因为一般在做癌症手术拿骨盆腔淋巴结常常是以前是全部都要拿得很干净，可是全部拿得很干净呢，虽然对病人预后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会合并影响淋巴的循环，会造成下肢的水肿。那严重的水肿会像那象腿一样，就病人痛不欲生，因为很肿胀，就三不五时会组织发炎。那所以说呢，这个达文西手术可以配合哨兵淋巴结，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子宫或者子宫颈打那个就是荧光染剂 ICG， 那它可以经由淋巴系统去看到这个第一个就是说癌细胞可能会转移出去的淋巴结哦，那我们可以先拿这个淋巴结去化验。这个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拿的淋巴结比较精确，量比较少，会减少一些术后下肢水肿的这些并发症。那而且达文西手术可以让病人术后恢复的时间比较快，因为肚子可能就是打几个小洞而已，那恢复会快很多。我会比起传统肚子开一个很长的伤口15公分左右来得好很多。
所以等于是说在您的患者他你会告知他说有不同的手术方式，那他可以选择，还是说针对不一样的你观察到的症状你们会建议他用什么样的手术？
通常会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内膜癌有些人也是比较严重比较晚期的啦，比如说你一看淋巴结就有转移，或者说他内膜采样之后他的细胞类型是属于分化比较差，预后可能比较差，那可能我就会建议他就开一般传统性的开腹式手术。那如果呢他是就术前的评估他是比较早期的哦，淋巴应该没什么转移，那细胞类型也不是太特别恶的那一种，我可能就会建议他做达文西手术，因为他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他又可以很好的生活品质，所以还是会根据病人的状况给不同的选择跟建议。
所以他的手术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呢？
一般手术大概差不多4到5个小时一般，因为癌症手术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因为还有包含淋巴结的采样啊切除这些。那另外呢在内膜癌的另外一个新进展，应该我就讲到免疫治疗，因为内膜癌一样是也有比较晚期的病人啊。那比较晚期的病人其实在化疗上效果来说也不见得是很好。那所以说在目前来说在去年啊诺贝尔奖的那个得主就是免疫治疗。那日本的 塔苏姑红酒，它其实就是发现 PDL1， PDL1 就是 Program Death Ligand 1。那其实它就是发现癌细胞表面它有一个 ligand， 那它呢会影响免疫细胞对它的毒杀效果。在这个癌症的免疫学里面，免疫治疗其实是近几年才比较热门的。很久以前，其实你如果是研究做这个癌症的免疫治疗，大概就是会相当辛苦哦，因为念的学生也很怕毕不了业，那研究的人也很怕找不到那个研究经费，因为一直没有很好的进展哦。那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去年2018年才得到诺贝尔奖，所以大家就开始重视。那其实它在有部分的癌症病人是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子宫内膜癌的病人，针对就是说，如果他能力有缺损的，那或是基因突变比较多的病人，一般来说免疫治疗会比较有效。那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癌细胞其实跟正常的细胞其实是蛮像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其实分不太出来，所以你必须你那癌细胞是突变的比较厉害的话，就是跟自己的细胞比较不一样，那这样免疫治疗才会比较有效哦。理论上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在做免疫治疗之前，常常这群病人是需要去做特别的检测啦，看他有没有一些就是像比如说 MMR 就 mismatch repair gene 的 repair 的 defect， 就是说你这修补基因缺损的这个能力有缺失的这一种，就是基因突变会比较多的这一种，那可能你用免疫治疗疗效会比较好。那在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呢，其实在我们用这个 PDL1 的这个抑制剂的这种抗体呢，其实它有效的比例也可以到 37%， 其实算相当不错。因为其实在比较晚期的内膜癌的病人，有时候你给化疗也是顶多 10% 到 20% 左右会有反应。有反应不是说就一定是全部都好，只是说肿瘤可能会变小。所以免疫治疗其实针对你在特殊的族群还是有效。所以只是说在针对这群病人，我们可能要必须特别去做筛检。那真的有效的病人再给他用。那这样可以增加病人对癌症治疗的这个控制。这是在内膜癌上面最近的一些比较新的进展。
所以陈医师，不好意思再询问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免疫治疗的这个疗程。
其实免疫治疗的治疗其实范围蛮广的齁。我讲的是比较说目前有固定的药，也有人是用一些打一些，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把自己的血球，就是白血球拿出来跟肿瘤细胞一起培养再打进去。那种是算细胞治疗，那目前大部分都还是在临床研究阶段。那所以我现在讲的免疫治疗是比较 focus 在目前来说有明确的药物可以治疗的。那其实这些药物呢，其实就是增加自己身体的白血球，包括 T 细胞哦，或是 macrophage 对自己癌症细胞的毒杀的效果。它其实是为了要增加这个毒杀的效果。那其实免疫治疗其实讲起来就有点复杂，因为通常你假设我们细胞有 T 细胞，你要去攻击一个不管是其他的细胞或是外来的病毒的话，你通常要认识一个抗原的，就是他觉得你这抗原不是体内的东西，所以通常在解释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说你这癌细胞必须要能释放出就是某种癌细胞的抗原，就是你可以认得出来这抗原就不是你正常的细胞。那但是呢，就是假设我们这个 T 细胞去毒杀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细胞，它即使有认到抗原，但是常常癌细胞本身它会有一个 PDL1 这个 ligand。那这个 ligand 呢，其实它也会跟 T 细胞去做 crosstalk。crosstalk 它目的呢，其实就是跟你讲，就是说 T 细胞看到癌细胞就觉得这癌细胞是坏蛋嘛。但是呢，这坏蛋里面有的时候有警察去卧底嘛。那 PDL1 就有点像跟 T 细胞说，我是卧底的警察，我不是坏人，所以 T 细胞就会觉得这个癌细胞是不可以杀的，因为是卧底的嘛。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这药治疗就是把这个 PDL1 把这位 crosstalk 的这个途径把它 block 掉，所以 T 细胞它还是会认为这个 这个肿瘤细胞是不是一个正常细胞再去毒杀它。那所以内膜癌的一些新的进展大概我就想到这边这样。那不知道有没有对内膜癌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您请继续。
没有啦齁。OK,OK。啊另外顺带提就其实达文西这个系统其实在龙总它从第一台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所以是算相当成熟的一个手术。那接下来我就讲到卵巢癌好了，对。那卵巢癌呢其实是在这几个癌症里面呢目前来说没有很好的筛检工具。那常常都是发现都是末期，因为卵巢癌早期都没有症状。那晚期呢这个卵巢癌的细胞常会扩散到整个肚子都是，那常会合并腹水。所以卵巢癌的病人常常呢会跑到肠胃科去，因为他去看医生是因为东西吃不下，要不然就肚子大起来怀疑是肝癌。所以可能大部分肠胃科查了一轮，诶没他们的事，胃没有问题啊，肝没有问题，然后看到卵巢有长东西再转到妇产科。那所以说呢卵巢比较麻烦，大部分都是晚期发现的齁、哦、大概 75% 都是晚期发现。那它有没有什么危险因子是有齁、哦、如果说你这个基因有突变，有 BRCA mutation, 有突变的话会比较容易得卵巢癌。大概一辈子有一半的机会会得卵巢癌。但是这个基因的突变的发生率其实在台湾亚洲人种并不高，白种人比较高，白人比较多这基因突变。所以那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就 Angelina, 那他就是有这个基因的 mutation, 所以他才会去接受这个防卵巢也把它切掉这样、哦、去预防，希望预防可以卵巢癌这样。接下来就讲卵巢癌，因为常常发生就是比较晚期，所以它的标准治疗大概就是剪肌手术。剪肌手术就是说你开刀的时候把肚子满肚子的肿瘤、哦、不管是子宫、卵巢、肠子表面、腹膜上面可以的肿瘤尽量把它体积减少，减到最少，当然没办法完全清干净。那之后因为癌细胞的体积减少会增加化疗的效果、哦、而且呢你体积减得越小其实存活的时间会越久、哦、那之后再配合化学治疗来控制。但是呢因为晚期的卵巢癌你在化疗之后呢 75% 都会复发，就 75% 的病人其实大概3年左右都会复发。那所以在最近有一些新的进展的标靶药物可以去减少减缓它的复发。那比较有名的是一个PARP 的抑制剂、哦、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因为这肿瘤的细胞它本来就是一个生长快速的细胞，然后那生长快速细胞它常常会有合并 DNA 的缺损，因为长就是你长得很快嘛，所以 DNA 在复制的过程常常容易会有错误。那所以说呢癌细胞本身也需要有这个 DNA 修补的因子或是酶或酵素去帮助它修补错误的这个 DNA。 那所以呢现在有一个 PARP 的 inhibitor, 因为 PARP 是单股 DNA 缺损修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酶。那如果你去抑制它呢，那这肿瘤细胞就因为细胞的缺损很严重而无法存活。所以说目前上来说你如果卵巢癌的病人合并有这个 BRCA 突变的话，你在化疗之后呢再给这个 PARP inhibitor 去吃个2年，它其实可以有效的减少它复发的机会。比如说你这个3年本来应该是 70% 会复发，那你吃这个标靶的巩固化疗，那就会降到 40% 左右才复发。那如果到5年甚至一半都不会复发，但是没吃的呢大概10个有9个都会复发、哦、所以它会至少复发率会减少到一半以下。所以它这个算是在卵巢癌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进展。那另外在卵巢癌里面还有一个新的就是腹腔的温热化学治疗、哦、就是说因为卵巢癌常常这是整个腹腔里面到处都有肿瘤、哦、那你就病人肚子一打开之后肚子就像满天星一样，因为就是肠子表面啊腹膜表面所有器官表面都有像米粒大的肿瘤啦、哦、那这个呢你虽然把它剪肌掉体积剪掉很小，但是都还是有细微的在。那所以说呢现在新的就是说在剪肌手术完了之后配合就是温热化学治疗，就是说我们这个化疗呢把它温度提高到大概42度到43度。 那它的效果就是说，因为它对肿瘤，因为肿瘤比较不耐热，所以你比较高温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增加这个肿瘤的毒杀的效果。另外呢，温度比较高呢，这化学药物直接接触在肿瘤，不是经由你血管注射再跑进去，直接接触肿瘤细胞，而且呢，比较高的温度也会增加这化疗穿透到腹膜的这个能力，所以也会增加疗效。所以说目前也有合并这种碱基手术合并腹腔的温热化学治疗来增加化疗的这个效果。那这两样是就是目前卵巢癌里面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进展。那当然卵巢癌标靶治疗除了 PARP 的抑制剂，当然在我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抑制血管新生的药也是一样有帮助的。抑制血管新生的药也可以减少腹水，因为卵巢癌常常会合并有腹水比较多，它也可以有效减少这个腹水的一个生成。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卵巢癌一般发现都是在末期，那它
大部分都比较晚，
有可能透过什么样健康检查或是什么样的筛检可以得知它早期的状况？
筛检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定期每年做那个抹片检查以外，可能就是定期做超音波。其实现在超音波的诊断的准确率也不错，所以可以做就是超音波检查，特别是精阴道的超音波检查。那另外也可以抽肿瘤指数啦，比如说 CA125,那如果有高你可能就要仔细再去评估看看。那另外呢，就预防的话，因为其实卵巢里面有一少部分跟子宫内膜异位是有关的。子宫内膜异位它，因为卵巢其实它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大概有五大类，其中有两类是跟内膜异位症有关，一个是内膜型的卵巢癌，另外一个是透亮细胞型的卵巢癌。这两种卵巢癌呢其实是跟内膜异位有关，所以其实内膜异位症的病人呢其实应该是要好好的治疗跟控制，这样可以减少它变成癌症的机会。
所以之前提到说子宫内膜它其实是跟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会有相关性，那卵巢癌它也有这些类似的危险因子会存在吗？
卵巢癌就比较没有，但是呢就是有些状况可以减少它，比如说你可能结扎的病人会比较不会有卵巢癌啊，对，或者说输卵管拿掉的会比较不会有卵巢癌，倒是有这些大型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的。
OK, 好理解，所以等于是说在年龄层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分界的，对。
大部分这个卵巢癌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多。接下来就介绍完这三个癌症之后，其实就是介绍一下我们龙总。龙总是在我们妇癌是有一个多专科的团队的组成的成员跟会议啊。那通常我们是定期几乎每周都会有会议啊，齁，就是讨论所有癌症的病人。那包含就是病理的讨论。那因为病理讨论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看到肿瘤是具观的。病理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就是他看仔细去看这个每个癌症细胞它的特质。那其实我们常常在病理的诊断也会给我们提供药物治疗的方向，因为虽然都是癌细胞，但是它有效的药有时候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定期都会有病理的讨论。那另外呢，合并多专科的讨论就是有跟放射线科就是去做影像的判断，包括磁振造影或是电脑断层，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所有肿瘤细胞侵犯的范围扩散的状况。那另外也会跟放射肿瘤科就是主要是做电疗的医师，那因为有些肿瘤其实需要局部的电疗去控制，然后可以改善病人的病痛，还有就是延长病人的存活的时间。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几个重要的部门，就是包含护理同仁还有安宁照护小组，对，因为常常癌症末期的或是说在比较严重的话，都会跟安宁照护的各管师或是医师来共同照顾，因为减少病人的疼痛不适，让病人存活的比较快乐，有尊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会合并跟药剂师去评估，因为有时候每个病人状况他适合的用药不一样，而且用药其实有时候常常还是有一些副作用，因为化疗还是有一些副作用，那所以都会一起来 增加病人的治疗的这个品质。另外还有就是社工也有，因为其实有时候癌症的病人也有不少是有在不管在经济上或是家庭支持上会有困难的，那我们都会尽量给予协助。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病人他们本身也都会很在意的啦，大概营养啦，营养的，所以我们也都有营养师的咨询，在体重变化如果太大的话，就固定营养师他们会来介入，给予病人就是卫教应该要怎么去做饮食来增进病人的这个健康。
所以等于是对以妇女来讲，你这边提到是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跟卵巢癌，那除了这三个癌症，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呢？
另外比较少见的是会阴癌跟阴道癌，因为这种发生率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就是说我们也是会遇到一些会阴的黑色素细胞瘤啊，或是会阴癌。那通常这群病人的治疗呢，其实又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它更困难。因为其实会阴的病灶，它在切除的时候呢，常常会影响到周边的器官，比如说它病灶很靠近尿道，那你切的时候就连尿道一起切了。那尿道切的话，就是对它影响，有时候怕它切完之后是会尿失禁，排尿会不会受影响？所以说，在这方面病人的治疗，我们常常会合并跟泌尿科一起，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很靠近肛门口，也要跟大肠科、直肠外科的医师一起。那另外还有就是病灶有时候比较大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会阴部的皮肤你有很大的缺损，就要跟整形外科一起做重建，所以在会阴癌的治疗上需要更多不同的医疗团队的合作啊。不过在脓肿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跨科的合作是相当密切的，所以在我们手上的会阴癌的病人其实都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以我的例子来说，就目前我的病人就是有切到尿道，其实病人之后排尿都还好，也没有尿失禁，大致状况都还不错。
所以你之前有提到说脓肿在达文西手术其实已经有十年的历史，那当初您这边是怎么去学习达文西这样的一个手术？
达文西其实当初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是对微创手术有特别的热爱啊，所以其实在早期我就做很多腹腔镜的这个手术，所以在腹腔镜手术之后要跨到达文西是算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它其实是提供更方便的这个设备，因为第一个传统腹腔镜是二度空间的 2D 的，所以它其实没有景深没有远距的感觉啊，所以开腹腔镜大部分我们看荧幕是用本体感觉去感觉远近，那达文西反而可以让我可以看比较确定近跟远。那接下来就是机器操作的问题。那机器操作那时候因为刚开始机器来，所以我们有到美国去进修啊，进修训练，去他们医院那边也做动物的试验，包括就是用动物猪啊，来做这个模拟的手术的这个练习。那成熟之后他们会给你就是考试可以之后才来进行人体的这个手术。那当然现在的训练系统越来越成熟，因为达文西这个系统呢，那除了你要做动物的这个模拟的手术的这个训练以外，它其实里面会有合并一些模拟的手术的教材啦，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切子宫，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training program 去执行这个，像驾飞机的机师他有模拟的飞行，对对对对对，模拟的去做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在外科医生里面最重要还是要对人体的大体解剖要有很足够的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最重要最基本。其他所有的新的设备新的设施通常只是帮你更容易去执行这个手术，所以最基本还是最重要。所以通常医学系念医学院其实最重要的进入的一个第一门课就是大体解剖啊，所以大概从那时候开始就要对人体抱着敬畏的心，还有就是不断的去学习跟复习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刚一开始在做访谈，你就有提到说，其实你从小时候就对外科有兴趣，怎么有办法小时候就知道你对外科有兴趣呢？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喜欢这个生物相关的议题啊，对，所以其实我在很小期就是想做外科医生了，对，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做，对。但是我觉得在执行一个职业的时候，其实兴趣还是蛮重要的。其实兴趣还是蛮重要的。那我觉得我是一个算比较幸运的人，因为我是做我的工作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算幸运的。所以我鼓励，如果说是年轻人，可能还是尽量找自己的兴趣去做会比较好啦，比较能持久，比较能坚持啊。对，而且比较有热情，就比较不会抱怨，而且会比较容易做得好，这样。
对，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是现在正在读医学院，那他面临分科，那还是要随他兴趣去走。但是就是说，同样是医生，怎么样定义说，那我兴趣是哪一科？我兴趣是哪一科呢？
其实，通常在每个医生，他们在因为在医学系的教育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他每科都会去 run，特别可能五六年级，或是因为以前是六七年级，现在是五六年级，每个科你都可以去 run。那去 run 的时候，你可以看第一个是看说，哎，这个工作性质跟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这样？然后，所以像因为我是喜欢可以直接去做，可以直接去执行，直接去处理的，所以一般的人就比较会选择是外科啊。那内科的大夫可能就会比较说，哎，你可能比较喜欢读书跟思考的，那可能比较适合内科这样。
对，就是分成一个动手型，一个跟那个动脑型，就是适合内外
对
科。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动手型还是要 reading，还是要 thinking，
好，
这
那
还是重要的。
可能就在访谈的最尾声，不晓得说你每天面对这么多的病人，那对我们这个妇女同胞。你有没有什么样要跟他们鼓励啊，或者跟他们讲说什么样事情要注意的呢？
没有，其实癌症它大部分的原则都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了。哦，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只要早期发现，通常愈后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其实有可以做的筛检，有可以做的预防，原则上还是建议去做，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有科学的根据，它是可以有效的减少死亡率，那这个就一定要去做，对。那当然，有时候可能媒体会讲一些特例啊，什么去做抹片还是没发现，那种是少数的特例。但就大数上来说是有帮助的话，那应该要去做这样。那我觉得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可能超过40岁，可能定期的身体检查还是需要的，因为我看现在癌症有时候40几岁、50几岁就有人得癌症了，所以定期的规律的体检这蛮重要的。然后身体健康，其实饮食、睡觉、运动，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啦。不过最基本的，常就是讲得很容易，做很困
这
难了。
对，这是最困难的嘞。
对，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它做得好，其实就是要把它纳入你该做的事里面，就是包括运动啊，还有饮食的控制啊，以及睡眠，你必须把它纳入你在规律的生活里面，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等于是我们今天提到了的三种癌症，那当然子宫颈癌就是做抹片的预防嘛的筛检。然后子宫内膜癌，我不晓得您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子宫内膜癌可以用什么样的事先检查可以筛检？
子宫内膜癌比较不需要筛检，是因为它大部分早期有症状，
哦，对。
所以有症状就是说有症状就鼓励尽早就医啊。
对。
不要说拖延啊，拖很久，因为其实台湾的医疗算相当方便，而且就是台湾的医疗算 整体的平均水准非常好，所以你通常去看，你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足够的好处 benefit， 你大概都是，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准其实算相当好，所以就有问题就赶快去找医生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卵巢癌基本上就是你做健检一些肿瘤基因的检测，基本上
对一些肿瘤指数还有超音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的。那只就是说有内膜异位症的病人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预防将来自己得到卵巢癌这样。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陈医师，对，来我们头科学校帮我们讲解了这个三种最主要的腹癌，它的成因啊，它的筛检啊，它的治疗跟它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好，我们就谢谢你的时间。